上一集我们提到红卫兵的破四旧活动令到社会秩序大乱。不过毛泽东策动文化大革命真正的目的不是破四旧，而是利用群众的力量推倒党和政府的当权派。因此红卫兵运动不断升温的同时，各单位各部门的中低级人员之中亦都出现了揭露反动黑帮批斗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造反派。而这些造反派揭露批斗的矛头直指各单位的领导层。最初是以大字报形式对于被批判者进行侮辱性攻击，煽动群众情绪，然后召开群众大会，逼被批判者在群众面前低头认罪。批斗大会一次连接一次，而批斗的方式亦都层出不穷。挂纸牌、戴高帽、殴打、游斗，被批斗者可以说是身心受尽凌辱。公安局、法院等執法、司法机关在毛泽东的权威和群众的压力之下，没有办法阻止蔓延全国的暴行。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桂善林在《牛棚集益》一书之中有一段是这样描述：
革命小将绝不可轻视，他们有用之不竭的创造力。北大的走资派在脖子上挂上了大木牌，上面写着这个走资派的名字。这个天才的发明就出自北大小将们之手，就好像巴黎领导世界时装的新潮流一样。当时的北大确实是领导着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新潮流，脖子上挂木牌这个新事物一经出现，立即传遍了全国。批斗的场面我看了不少，如果是在屋里面，那走资派站在讲台上高低头挂牌，革命群众就坐在椅子上、墙头上、石头上，反正是高一点的地方，以便示众。当然是要低头挂牌。陆平的日子当然更加难过，他是马列主义大字报上点了名的人，是祸首罪魁，是阴犯。他的详细情况我不清楚，我只是知道他被革命群众抽了出来，日夜不停地批斗，每日能够斗上48小时。批斗的场所一般就在他住的地方，他被簇拥住站在短墙头上，下面群众高呼口号，高声谩骂，主持批斗的人逻辑罪名，信口开河。好的时候群情激昂，义愤填膺。对陆平的批斗一时成为北大最吸引人的景观，不理你是什么人，只要去北大一定会参观，而且每一个人都有权将陆平由屋里面抽出来批斗，好像旧日戏园子里面点明国的戏一样。
另外邓小平的女儿邓蓉在记述北大的批斗惨况之中亦都有这样写：
北京大学这间中国最著名的学府竟然变成了法西斯的集中营，变成了血腥暴徒肆虐的地方。在这里不知有多少人被冤、被屈、被整、被迫害，不知有多少人在武斗、批斗、刑讯之中自残自死。一位教师不堪受到侮辱、被虐待，自觉生不如死，竟然一次不成两次，两次不成三次，三次不成四次，跳楼、服药、割脉、饿鬼、触电，什么方法都试过了，反复自杀。一位反对聂元子的学生被用钉钉穿了膝盖，用竹签刺进十指指缝， 用钳钳断咗手嘅指骨，仲将人装喺麻袋之中，从楼梯上往下踢，被毒刑敲打奄奄一息。原北大校党委书记校长陆平被用铁丝缠住两只手嘅大拇指吊喺天花板上边逼供刑讯，令佢承认系假党员叛徒。著名哲学家冯定亦都被逼三次自杀。以上呢啲只不过系举例。文革期间喺北大武斗之中打死咗三人，教职员工同埋学生被迫害致死60多人，其中包括著名历史学家展伯赞、著名物理学家姚旭泰等等诸多享负盛名嘅一级教授。
1966年10月，《红旗》杂志社论提出毛泽东嘅最新政治口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是全国造反派立刻掀起新的批判高潮，从中央部门到地方各级政府，造反派向党政领导人展开猛烈的批判，不断召开批斗大会，绝大部分领导人都失去了人身自由，党政机构陷于瘫痪。